大家回来，我们继续咱们今天《格罗西书》第三章经文的学习。在圣经的写作里边呢，特别是保罗的书信啊，他通常呢在一个大段落的时候，他一开始的头一两句话，很关键啊，他就是把要论述的核心，或者我们叫做主题思想，陈述出来，然后呢，他下边就要展开论述了，那么刚才啊，我们花了比较稍微长一点的时间，把这个下边的这一大段经文的一开始的几句话，比较详细的来分享一下。来分析，来学习啊。那么这里关键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身份的改变带来的思维的改变。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思维的改变就要带出行为上的改变了，是吧？所以，我们的信仰决定了我们的生命所属关系，那我们的生命所属关系就决定着我们的思维问题，对吧？我们是什么样的身份，什么的所属关系，我们就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然后呢，它就带出我们的行动了。所以从第五节开始啊，就是所以啊，这个所以呢，是基于上边的因为。这个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地位改变了，所属该关系改变了，因此呢，我们的思维改变了，我们的人生的追求改变了，我们的价值系统改变了，是吧？这个改变之后，它一定又要所以了。所以这个前面这里也有一个所以嘛，对吧？这个所以是因为我们的前边我们有了福音，是吧？我们有了信仰，我们真的信了。所以呢，既然我们真的是信了，与基督同死同活了，是吧？受了这个非人手所做的割礼，就是我们的受洗已经归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边了。既然我们的罪已经被撤去，钉在十字架上了，是吧？把有碍于我们的字句都涂抹了，是吧？那我们这个就应当求上面的事了。因为我们的生命是这样的生命了嘛，对吧？你不这样的话，你就不对了，对吧？跟我们的生命不相符合了。所以这个，那么上面的是哪里的事呢？就是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那里的事儿。所以，但愿我们弟兄姊妹的心里边啊，常常是思念这些事情啊，想一想主在那里在做什么，我们要怎么样和他配合，怎么顺服他。也，我们求他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我们愿行在他的心意里。但愿这个呢，成为我们的一个每日生活大小事上的一个基本思想的出发点，是吧？经常思念这些事情，没事就想这个事儿，是吧？那么，因为我们过去在地上的人，属肉体的那个人也没了，已经死了，钉在十字架上了，是吧？受洗的时候已经和他告别了，和往事告别了。然后我们现在呢，我们的生命是跟基督一同藏在上帝的里面了，是吧？是隐藏在上帝的里面了。这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自己知道，是吧？也是客观事实，对吧？所以基督才是我们的生命，对吧？因为我们是从他蒙了重生的人，所以，有了这个基础，经过这一个过程，等到他再来的时候呢，这个显现的荣耀里，是我们最终的人生目标。咱们刚才讲了，那么这个荣耀就是我们生命成熟的那个reward，那个 reward 啊，那个回报，是吧？正像我们平时苦练比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拿名次，是吧？那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有冠冕，有荣耀。既然是 这个前提假已经有了啊，下边呢就所以了啊，因为有了这个前提，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肉体，对吧？那么这个致死，就是主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说，你们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做门徒。那么这个致死与钉十字架。啊，把我们的旧我、老我钉在十字架上，这是同样的观念。那么下边就说啊，因为有了这个，所以呢就要致死我们地上的肢体。这个不是说把我们的这个肉体啊把它杀了，那么而是让它的功用，以前这个犯罪。堕落、贪婪、自私的这些功用，把它致死。所以下边就举例了，就如淫乱，是吧？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那么这些呢，都是存在我们的内心里边与生俱来的那些原有的罪性。那么，既然有了这些原有的罪性，一旦生活当中，人生的过程当中有了机会，它就有可能付诸行动。所以，是我们的内心思想决定着我们外在的行为。有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去做，不一定我们不想，而是有可能是因为环境各个方面使我们。没有机会来做出来，所以这里边就是这些欲望，它就是在里边的一个拱火啊，在里边催促这个人要去做这些事情。那么这里边所说的致死，就是把里边这个欲望把它致死它。所以，我们这个致死首先是一个愿望，就是背起十字架是我们愿意的，啊，像主耶稣愿意的，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是他自己愿意的，放弃这世界上属肉体的追求，这是他愿意的，所以撒旦魔鬼试探主耶稣的时候，就跟他说，他说你拜我，世上的万这些所有的这些荣华富贵、吃喝享乐都给你。主耶稣选择不要，向着他去死，向着那些东西去死，对吧？这个我们是一生怕死的人啊，我们怕什么死啊？就是怕失去了享受这些最终之乐的机会的那个死，啊，所以我们怕失去这个享受这些最终之乐，所以我们不肯向着这些东西死。但是主说，所有人要跟从他。必须向着这些事情要死。那么这个死呢，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对吧？这个我们是生在这种罪恶当中的，那么要对付掉这个罪恶，是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所以下边有一个字啊，这个不单单是我们对付这些罪恶，是一个艰辛的过程，就是我们。新人成长也是一个艰辛的过程，所以第十节就说你们要穿上新人，要穿上新人。这个穿上新人，不是像我们穿上一件衣服一下子就穿上了，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新人是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那么这个知识，首先就是你先知道，然后再付诸行动。然后再不断的重复操练，那么这样的这个更新啊，这个新生命就一天一天的长大。那么这个是一个渐渐实现的过程，它不是你信了主以后，你一立定一个心智，你马上就成圣人的。不知道有谁经历过那种突变的现象，我们的地位是突变的，可是我们的生命却是需要一个艰辛的过程。把旧我钉死，把新我建造起来。那么，这个都是由我们一次 一次的决定，一次一次的顺服来组成的，而不是我下一个决心，这个事就咔嚓一下就解决，不是这样子的。因此，弟兄姊妹，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两件事在我们的内心里边。第一，就是万一我们还在这个对付这些东西的过程当中吗？如果我们又有失败的时候，我们又有跌倒的时候，不要灰心，是吧？不要灰心。正像使徒保罗所说的，我们要忘记背后。这个忘记背后是不可能把背后的东西没有印象、没有记忆了，不是这样的，是为了让过去的这些事情不能成为我们灰心的包袱。放下这些失败，我们与其一天到晚纠缠在我们过去的失败、悔恨、羞辱的里面，灰心丧志的里面，不如我们面对基督，面对光明，我们向着标杆直跑，对吧？这个直跑也是需要一个跑的过程，是吧？它不是说，你一立定心智，你马上到目的地了。就连使徒保罗都说：“我不以为我已经得着了，对吧？这个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啊！这个是一个过程的，对吧？那么，但是呢，这个心智是要立定的啊！你不能说，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既然活在最终，叫恩典显多吧？经文怎么说呢？断乎不可。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从客观的角度上说啊，在我们信主之初的时候，我们的心智很好啊，努力也很热情。但是，当我们信主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往往就会产生灰心，因为我们一开始的那个兴奋度啊，随着我们时间的推移啊，我们发现，哎，这个救我怎么回事儿？好像没死哎，是吧？然后，当我们再走过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曾经觉得我们立定心智不会再犯的错误，怎么又重新又犯了呢？是吧？我不知道是不是弟兄姊妹也有这样的经历，对吧？结果呢，你就发现信主很久了以后，很多东西似乎是在重复发生一些事情，是吧？有时候我们就在怀疑了。你说我们这信主这么多年了，怎么可能这事儿会怎么是这个样子呢？弟兄姊妹，记住一句话：不要灰心啊，不要灰心。我们是从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是吧？那么我们不要用一个绝对的标尺来这个。判断我们现在的这个状态。那么，当我们用绝对的标准来判断我们状态的时候，我们只能告诉我们自己，我们的差距还在哪里，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但是呢，不要因为我们现在，哎呦，努力了这么长时间，还差那么多，那算了吧，反正。所以，撒旦魔鬼啊，有两个谎言，咱们强调了很多遍了，是吧？第一个呢，就是让你灰心，说你完了。是吧？你信主这么多年了，这种低级的错误你还会犯，所以你死定了，你完了，是吧？另外一个呢，就是你不会的，是吧？你一看你信了主才这么短时间，你已经比那信主多年很强了，你不需要，你肯定没问题了。所以，灰心和骄傲都不是从圣灵来的。我们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定准心智，跟随基督。对吧？所以，我们有心智把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都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一同致死，对付他。那我们只要行走在这个过程里边，就是神所悦纳的。弟兄姊妹一定记得，不是我们做到了才称义，而是我们真正的在神面前有愿做的决心，就是。蒙悦纳的那个关键，就是我们信的表现。那么在这里呢，说因为这些事，神的愤怒一定离在什么之子身上？什么之子身上？
悖逆。
哎，悖逆之子。弟兄姊妹，为什么这里不说软弱之子呢？而是说悖逆之子呢？悖逆之子和软弱之子有什么区别？
有本质上的区别。
可能两个人做的是同一件事儿，啊，可能两个人做的同一件事儿，一个是从软弱出发的，不，因为原因是因为他还软弱，他还在渐渐的更新的这个过程里边，他又有跌倒。和悖逆之子，就是我就是要这么做，这个中间的区别在哪里啊？本质的区别，是吗？所
是
以，啊，
的，是的，
是哎，所以我们的关键是要看看我们自己，当我们又软弱又失败，犯了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心中要衡量一下。我们是悖逆之子，还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还不够强壮，还有软弱，还有跌倒。所以这个悖逆之子是什么呢？就是他根本不想走这条路，他还活在过去那种状态里边，他还心中留恋这些东西，对吧？这个给自己找各种借口，他是悖逆的，对吧？悖逆就是他明知故犯，就是他，就是要做错事儿，对吧？这个悖逆，现在这种悖逆的人真的是很多，对吧？但是软弱不一样，因为我们的生命重生，它和这个，就是和复活是不一样的。这里虽然用了"复活"这个字啊，但是不是我们以前的生命又活过来。啊，有就是那个情况活过来，不是，我们是重新生了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它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始终在讲啊，我们的生命要更新建造，是吧？这个建造它都有一个过程的。那么我们是由软弱到刚强，由失败到得胜，这是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里头。那么在这里边，既然是成长的过程，还没达到。就像使徒保罗所说，我不以为我已经得着了，对吧？那不以为自己得着了什么，就是耶稣基督长成完整，这个完整不会再犯罪的生命还没有得到，对吧？还有缺陷。但是他跟悖逆之子不一样，啊，跟悖逆之子不一样。所以有一些时候呢，我们跟自己说啊，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说，主啊，你知道，你光照我，使我知道我不是悖逆之子，我知道我还有成长的空间。我还是不够强壮，我还有我自己的软弱，是吧？主啊，求你帮助我。那么这个是一个正确的对待问题的态度，而悖逆之子呢，就是说找10,000个理由为自己的贪婪这个污秽来做这个辩护啊，就是甘心选择活在这样的状态里头，那就是悖逆之子。所以。这里就说的，神的愤怒必临到悖逆之子。我们又一句话，神的帮助必临到那些信神、依靠神还软弱的人身上。所以，我们如果有软弱，我们要好好的看看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是属于什么状态。然后，我们软弱，我们寻求神的帮助。那么圣经说了，这个既然他已经为我们死了，就给我们开了这条又行又活的路，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这个蒙恩惠得连续啊，来到至圣所作为随时的帮助。如果我们不会失败了，我们还帮什么助啊？是吧？正因为我们还有软弱啊，所以我们才需要支取、寻求帮助。那么这样的人。就不算悖逆之子，最多算软弱之子。那么，神拯救怜悯的正是这样的人。说以前啊，我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那是悖逆之子的时候，死在过犯 罪恶当中，我们不认识上帝，也不知道这个正路在哪里，啊，我们就是活在其中放纵情欲的状态，对吧？但现在呢，我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情，对吧？所以这是我们的信仰，这是我们的心智，是我们的内心的取向，对吧？要弃绝这一切的事情，这是我们的心智。不单是这一切事情啊，而且这里说呢，贪婪与拜偶像一样。为什么贪婪与拜偶像一样？弟兄姊妹，为什么说贪婪与拜偶像一样？因为通常情况下啊，把我们贪心想要的对象高于了我们追求上帝的位分，我们把追求神的事情放在一边，把我们心中所贪婪的事情放在比追求属灵的事情、追求上帝、追求跟随主更重要的位置上，那么我们贪婪的那些对象就成为我们的偶像了。这个贪婪不一定只是在这个金钱上，在物质上贪婪，也可能是在情欲上贪婪，啊，这个在男女关系上的贪婪，啊，现在的人的变性人，对吧？在同性恋，对吧？也可能是在一些好的东西上贪婪，比方说有很多人贪婪名誉、贪婪知识、贪婪地位，是吧？把这些东西都凌驾在我们对神的追求和认识上，那么这些东西就成了我们的偶像。所谓的贪婪，就是根本我们不需要那些东西，可是我们就是想要，对吧？所以很多时候，神所恩赐给我们的，让我们知足，对吧？够用可以了，但是再多这个神恩赐，我们感恩领受没问题。但是呢？如果我们一味的去贪婪，啊，去追求，而投入的精力时间远远已经超过了我们对于属灵生命的追求的话，那么这些东西就跟偶像一样了。虽然这是一句话，但是弟兄姊妹，但愿这个能够敲响我们的警钟，这都是圣经的话，这可不是我说的啊。那么不单这些啊，说我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情，啊，这是我们这个心智上的选择，啊，然后呢，以及恼恨，啊，恼恨，然后愤怒、恶毒或者阴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啊，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对吧？这都不是些具体的事儿，弟兄姊妹，这都是我们里边的一些情绪。我们内心的动态，对吧？你看，恼恨，这都不是些事儿，这是我们心里边的状态，对吗？愤怒、阴毒啊，心里边谋算的那些诡诈，对吧？这个那些恶毒、阴毒的东西，对吧？毁谤、说人啊，嘴巴乱说话，对吧？然后呢，各种污秽的言语。污秽的言语，那还是说出来的，是吧？其实这个污秽的言语出自污秽的心灵。要想没有污秽的言语，正像这个圣经所说的啊，主耶稣所说的，心中充满的，嘴里就说出来了，是吧？所以说，要想嘴里不说出来，你想控制嘴巴，那是很难的。只有正本清源，心里边把这些东西除掉，嘴巴里边自然就不说了。然后，不要再彼此说谎了，啊，不要再彼此说谎。主说的这个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出于那恶者。这里就是说，叫我们不要去发咒起誓，对吧？我们成为一个可信任的人，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啊，该怎么地就怎么地。这个就是我们做人的一些，从基督的信仰里边 所带出来的一些基本原则，是吧？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已经把这个过去的旧人和旧人的行为，这个旧人是指我们里边的那个人，曾经的人啊，和他的那种表现啊，这个已经脱去了，啊，已经脱去了。然后呢，我们已经穿上了新人，对吧？这新人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新生命，是吧？从圣灵里边啊，蒙了重生的那个新生命。然后说这个生命啊，是要在知识上，也就是说，我们在过去在真理的知识上没有，因为我们不是生来就什么都懂的，对吗？我们要学习，但是当我们没有认识上帝啊，没有这个圣灵真理的光照和圣经真理的知识的时候，我们是不可能有真理的知识的。那么我们的行为、思维，当我们定准了我们对神的信仰，然后我们开始从神那里支取我们真理的时候，这时候真知识才进到我们的里面啊。所以这个真的认知、真的这个知识，对吧？正确的知识、真理的这个本身，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显明出来的时候，那么这个有点像我们每天吃饭，是吧？它必须是渐渐的更新。那么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意识带出我们的行为，所以这都是一个渐渐更新的过程啊。最终的目标就是正像造我们的主的样子了，对吧？这个呢，就是我们生命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过程。那么在这条道路上，并不分当时的啊，希腊人或者犹太人啊，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啊，就是指的外邦人，对吧？或者是犹太人都一样，对吧？什么受割礼、未受割礼，有文化外人就是没有文化的人，对吧？这个西古提人啊，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着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的。啊，不管什么的人，啊，只有在耶稣基督里，啊，唯有在耶稣基督里，因为我们的罪债是由主一个人为我们偿还了。父神已经在基督死而复活，成就救恩的时候，使得以前所有属亚当的人都被主耶稣从罪恶当中赎回来了，所有的人都在这个里头。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因为主耶稣的救恩而回应了，只有回应了得救了，不回应的，他的罪是他自己选择不让主来偿还他的罪孽，所以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这个耶稣基督因着信又住在我们的里面，当然这个个人不是指的外邦人，不信的人，基督是不住在他里面的。好，弟兄姊妹，关于这一段经文，有什么补充或者有什么问题吗？
是想请问你刚刚说我们这个生命的改变这个过程，你说有两点，一个是不要灰心，第二点你没讲啊。
第二点就是不要骄傲。
哦，不要骄傲，OK，
对，
谢谢。
就是灰心和骄傲。都是从撒旦来的，对吧？一个正面的，一个反面的，啊，都不行。所以我们要不灰心，不骄傲。我们知道我们还软弱，但是我们不因为软弱而灰心。但是我们有成就，也不因成就而骄傲。我们还在这个成圣的过程里面。所以不灰心。不骄傲，定准目标，客观实际。这个有一句话，常常弟兄姊妹用错了啊，就是凭爱心说诚实话。很多人把这句话用错了，理解错了，以为就是说我在爱里边，我真实的指出你的问题啊，所以我凭爱心说诚实话，我下边就开始，去指责别人，对吧？其实。那句话不是这个应用法，那个 问题是指的什么呢？是指的我们在基督的爱里，我们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实事求是，知道自己正确真实的光景，那么然后从这个光景里边，我们要成长。所以这个以弗所书里边所说的这句话，也是劝我们在基督里生命要成长。那么生命要成长，就是要客观准确的来知道自己的真实的情况。那么这件事情呢，只有在真正基督的爱里，我们才敢于这样做，是吧？不在基督的爱里的时候，我们要么灰心，我们就要么骄傲，是吧？所以人常常，而灰心和骄傲啊，它往往是一种情况，是吧？因为他为什么会灰心呀？因为他骄傲，他觉得我应该这样，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结果他不肯面对自己的真实的情况，是吧？那么骄傲其实和灰心也差不多啊，他没有达到那个情况，他用骄傲来掩饰自己的灰心，这个都是不健康、不正确的。所以，只有在基督的爱里，我们知道为什么要在基督的爱里说诚实话，在基督的爱里，我们才敢实事求是啊，因为在基督的爱里没有惧怕了。所以，只有在基督的爱里，我们才敢承认原来我们是不行的。对吧？我们不敢承认我们不行，为什么不敢承认啊？因为我们没有爱，因为我们一旦觉得我们自己不行，一旦觉得我们自己软弱，一旦我们认为我们曾经失败过，那别人在没有爱的情况下他会怎么反应啊？就会这个打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脚，叫你一臭万年，叫你一失足成千古恨，是吧？所以在那种没有爱的这个律法主义的思想里面。人就恐惧了，所以中国人因为没有爱，所以我们中国文化就形成一种这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问题，是吧？他不敢承认，也不能承认，因为一承认就完了，是吧？不能面对客观现实，所以我们都是伪装的、粉饰太平的，是吧？而不敢面对现实，而不敢实事求是，对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啊，在爱里边，在基督的爱里，我们自己可以正面的实事求是的来看我们自己。那么，我们也可以在爱里边去实事求是的看别人，是吧？所以，我们没有，既然我们是不完美的，我们就没有这个资格去定别人的罪。是吧？这个我们可以去帮助人，为他祷告，是吧？但是我们没有资格，没有理由去给人家定罪，对吧？所以也没有理由去毁谤别人，所以我们这个前两天我们查创世纪的时候小组查经的时候就讲到了这个挪亚和他的三个儿子，是吧？挪亚喝醉了，三个儿子对他的喝醉了的这件事儿。在帐篷里赤身露体这件事儿，不同的反应，那么结果带来了不同的结果，对这件问题的讨论。那么就是说，我们对待别人错误是什么态度问题，对吧？这个在爱里边，那做法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呢，在咱们下边的经文里边就出现了爱。唯有爱是联络全德的，好，还有问题吗？
啊，牧师，我这里有一个问题，
请问。
就是他，第9章第9节说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安上了新人。那么，这个对我们现在这个基督徒来说，我们是不是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了呢？啊，
这个
这是一个进行时，我们正在做这件事。那他这里说已经 already，那么这是怎么理解？就是
好。
穿上了新人，我们已经穿上了新人，还是正在穿上新人？请你解释一
这
下。
件事情呢， 在文字表达上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在神学里边有一句话叫做"已然未然"，听起来是矛盾的，其实是不矛盾的。这个"已然"就是主已经赦免了我们的过犯，我们的地位已经改变了，然后我们的行为已经在基督里被脱去了，地位一切都改变了。所以在这个第二章里边啊，就是说把凡是有碍于我们的字句已经涂抹了、撤去了、钉在十字架上了，这是已然。但是未然，它这个地位的改变是个瞬时间的问题，所以下边呢就是说。这个穿上这个新人啊，他是在知识上怎么样？渐渐的穿上的，他不是一下子就穿上了。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地位的改变是一个瞬间发生改变的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已经完成了，对吧？也就是说，我们脱去旧人，就是我们已经是一个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人。那我们已经是这样的人了，那既然是这样的人，那我们的旧行为还能继续吗？当然不能继续了。那么怎么样不继续？怎么样把它变成一个新人？这是一个过程了。我不知道这个话啊，就是 turning point 和这个changing process 这两个关系啊，就是我们有个转折，这个更新点。和更新的过程，这是两个问题。就像一个汽车啊，掉到水里边去了，那么现在它从水里边捞上来了，就它已经不在水里边了，已经捞上来了。但是这个车还需要被修整修，啊，它需要重新把它里边的东西全部弄干净，它才能重新上路。所以它已经不在水里边了，已经上来了。可是呢，它还不能好好的使用，它需要一个过程，这重新整修。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我们耶稣拯救我们的时候，这个点是瞬间的，我们成为了新人，是吧？但是新人穿上了新衣，里面还是很脏，还是需要清洗，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也可以这么理解吧，对吧？
啊，
这个就是说，神已
就
经
是。
不算为我们脏了，而实际上呢，这个为什么圣经用了一个脱去旧人，他用一件衣服来代表，是吧？用件衣服来代表，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儿啊。他没有说这个已经改变了旧人，对吧？而这个成为了新人，他没有这么说。他说脱去了旧人，穿上了新人。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地位，在神的眼中看我们和我们里边真实的变化，这个中间的一个时间的错位。穿上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是瞬间的事儿。这个就像亚当啊，他犯了罪了，神给他弄一个皮子做了衣服，叫他穿上，他马上就穿上了。他一穿上，他自己的羞耻就看不见了。但他羞耻还在吗？还在，只是看不见了而已，对吧？那么神用他牺牲的生命把我们遮盖了，而这个遮盖是完全的。但是亚当的生命要从一个犯罪的生命变成一个不犯罪的生命。他内在的生命的更新，这个几乎是在今世都完不成，要等到我们的肉体死亡，然后复活，然后到基督那里去，到那个时候，这个问题才全部解决。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没有办法全部解决我们内心里边的这个不够完美的那个状态。这是我的看法。
谢谢，明白了。
所以我们， 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有无尽的成长空间。我们没有一个时间，就像使徒保罗都说，我没有认为，使徒保罗肯定他是脱去旧人、穿上新衣的人，对吧？但他仍然说，我不以为我已经得着了，对吧？他还有努力向着标杆直跑的空间。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好，弟兄姊妹，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往下了啊。今天我们讲到哥罗西书三章第11节，真的是神借着使徒保罗写给哥罗西的书信啊，内容是如此之重要，又如此之丰富。虽然语言是如此之简练，但愿我们常常把这些话存在心里，好，反复思想，因为它非常简练，而且这是一个，因为它就是这么一篇文章嘛，是吧？它要把我们的生命全过程都包含在里边儿，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这种启示方式，它既把我们的完美的理想放在里面，又把我们卑微的起点放在里面，又把我们这一个辛苦但荣耀的过程也放在里面，让我们去理解，去。这个应用，生命改变，不灰心，不骄傲，在这条路上，我们跟随基督一直走下去，直到我们见他面的日子。再一次报告一下啊，这个今天呢是咱们这个学期的最后一课，对吧？接下来呢，我们有2周的休息，叫 study break 啊，我们休息一下。然后2周以后我们再回来。好，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回应和结束的祷告？
我来祷告。
感谢主。
我们同心祷告。慈爱的阿爸，神天父，为我们脱去旧人，给我们穿上新人，在您爱子的宝血里救赎我们的，我们慈悲忠心的大祭司，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真理的圣灵，主啊，感谢赞美你，感谢主，借着众先知使徒的话，也就是为您真理的道、生命的道、复活的主所做的这见证，主啊，不断的更新我们，借着每一次的聚会，主啊，您的话语发出光来的时候，真是就照亮我们的心。因为我们常常是在这个败坏的世界，又在这诱惑我们的世俗当中，更是在我们的软弱肉体当中依然存活的人。主啊，每一次看到您的圣洁，我们就看见自己的败坏；每一次看见您的荣耀。我们就在你面前感恩，因为是基督在我们还死在罪孽过犯当中的时候，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因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替代荆棘的冠冕，为我们流血牺牲。您是借着肉身为我们成全了律法的义，律法的。一点一划都没有废掉，都在我主耶稣基督里成全的如此的完美，使我们蒙您拣选，被您称义的人，信靠顺服的过程当中，认识您独一真神，又认识您所差来的耶稣基督的过程当中，我们降服。我们何等的愿意活出您那尊贵荣耀，又是谦卑舍己的生命。主啊，感谢您依然存有 你那丰盛无比的慈爱和怜悯，过去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您将来还要救我们。求主把真理的道、生命的道、关乎基督的道理都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心里。每一次您光照、显明我们救人的时候，主啊，就是您要更新我们、替代我们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救人无论如何的修饰，无论如何的建造，最后都是顺着情欲撒种，在情欲里面受败坏。但是，当我们顺服圣灵的时候，主啊，顺着圣灵撒种的时候，我们就借着圣灵受永生。感谢您赐给我们这永生的道、生命的道，也是悔改的道，让我们不断的回转，不断的归正，使您的生命成为我们生命的彰显，使您的话语成为我们口中的真理。主啊，真是借着查理·科特弟兄这样一个为主殉道的勇士，我们没有理由再不紧紧的跟随您，依靠您，活出这样荣美的见证。感谢主，借着历史历代殉道时的血，让我们看见您的荣耀在成就。虽然这个时代败坏、邪恶、淫乱，但是殉道时的神明、殉道时的血种，点亮我们的心。主啊，我们愿意说，再一次，我们委身给您，将自己全人、全心、全灵都交托在您的手中。求主照着您的应许，照着您的旨意，把我们磨造成合您心意的器皿，彼此相爱的生命。是您的爱在我们中间，我们彼此相爱的见证，又活在您的面前，也使我们的见证能改变我们身边的人。主啊，我们软弱，求您帮助。接着这接下来2个星期的查经，虽然聚会暂停，主啊，让我们的心依靠你，在你里面不断的得力，不断的更新，使我们思念天上的事，以我父的事为念，以主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主啊，像使徒保罗说的，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如今我们看见加里克的弟兄，正是您在他身上做成这句话的应许，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您，谢谢主，垂听我们现在您面前同心合一，心灵的感恩、赞美和祷告，孩子不配，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
阿
门。
门。